第108章，古刹。南疆恶地在神州号土的奇南所在，传说那里穷山恶水，盛产的乃是毒虫猛兽，而与中原地带最为明显的分界地方便是在这奇南的地方。突然如平地崛起一般，高大巍峨的山脉一座连着一座，高耸入云，将南北隔断。自古以来，中原丰腴之地便少有人前往南疆，原因无他，一来道路险峻，二来猛兽毒虫瘴气恶水太多，且土地多贫瘠，无法农耕。后来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世间开始流传南疆那无尽的大山之中有各种野蛮异族，茹毛饮血，残忍好杀，其中更有生食人肉的恐怖兽人。自此更无人胆敢前去，反而是天下震恐，日夜担忧那些异族会不会有朝一日从那些大山之中突然跑了出来，侵入中原，危害天下。不过这千年以来却没有什么蛮族害人的传闻，虽然偶尔在南疆边陲之地也不时曾流传过几例看到古怪异族模样的怪物出现，但多半是无疾而终的，渐渐的也被人们淡忘下去了。今时今日，就算是在南疆边陲生活的人们，也大概只有在母亲夜晚哄孩子睡觉的时候说上一句，再不听话，那些蛮族怪物就要来捉你，这些话。平日里却从未有人会想起这些深山中的异族是不是真的存在，更不用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原之地了。说起来，那一片被层层迷雾笼罩的十万大山中，如今却已经是被天下百姓遗忘的地方了。不过天下寻常百姓忘了那些异族，但有一些修真炼道之士却没有忘。无论正邪魔道，只要资历老一些的，便知道这千年来南方异族之所以无法祸害天下，正道巨派焚香谷实是居功至伟。十万巍峨高耸屹立的大山隔绝了南北往来，中原之民无法南下，那些异族蛮人也难以北上。但在千年前，一次不可思议的天雷浩劫从天而降，方圆千里之内的百姓死伤无数。浩劫过后，有人发现在巍峨山脉之中有天雷巨力，竟硬生生地将高山某处劈开，露出了宽仅三尺的一条黑漆漆的幽暗小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世间流传起十万大山之中隐有蛮族怪人，不时侵扰民间，边陲百姓苦不堪言，直到焚香谷一脉的出现。焚香谷在正道诸派之中来历最是神秘缥缈，最早在1500年前便有这一脉弟子行走天下，若单论渊源，全天下只有青云门和魔教比焚香谷的历史更长，连天音寺也不如他。但虽然如此，这一派往日却极为低调，虽然不时会出现几个道行高深的有道之士，但对天下的局势影响却不大。直到800年前，这一派在南疆边陲之地那条漆黑隧道附近找到了一个山谷，定居了下来，从此自称为焚香谷，并在800年中不可思议的高手辈出，势力日盛，到如今依然和青云门、天音寺分庭抗礼，成为天下正道的三大派之一。而相应的，焚香谷当代谷主云逸兰也是与青云门道玄真人、天音寺普弘上人齐名的正道巨擎，只不过此人向来低调，单论名气却是不如以上二人的。因为地理关系， 焚香谷几乎是本能地担负起了看护那条在当地被称呼为黑洞的幽暗小道。从那以后，便再无听说过有蛮族怪物侵扰百姓的传闻了。故在当地百姓心中，焚香谷声誉极高，被人尊崇为神仙一流。这些资料在魔教的鬼王宗中都有记载，鬼力在这十年之中也曾经看过，如今在脑海中缓缓地翻了出来。此刻已经是他在询问周一仙关于鱼人族怪物消息之后南下的第三日，一路之上紧赶慢赶，终于赶到了这十万大山附近。夜已深，这一晚明月当空，云层颇厚，不见有几颗星星，但月华清辉洒向人间，也把他处身的这个山头照得颇为明亮。鬼力站在山丘之上向南眺望，眉头微微的皱着。猴子小灰依然还趴在他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摘来的野果，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这一路下来，在最初两世他还有找到属下沙生和尚留下的记号，但到了今天，沙生和尚却已经完全失去了消息。不过从前几日他留下的信息看，精善追踪之术的沙生和尚已经确定那些神秘鱼人正在迅速南下，目标显然是要回到南疆老巢。难道沙生和尚已经和那些神秘莫测的鱼人发生了冲突了吗？鬼力微微的叹息了一声，眼中掠过一丝担忧之色。南疆蛮族与中原人物截然不同，这在鬼王宗残存记载中已经提到多次。那里的人根本不懂什么修真炼道，但却似乎有各种诡异巫术异法，匪夷所思。沙生和尚年岁不长，性子暴躁，但在鬼王宗新一代弟子当中却着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平日里跟随鬼力实在是个得力的手下。这一番神秘失踪，鬼力隐隐有些担心。只是此刻他凝望前方，只见黑夜沉沉，南方处黑影幢幢，似有什么巨物在夜色里张牙舞爪，想来便是那传说中的十万大山了。而在那片山脉之下的某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神秘的焚香谷了。南疆边陲向来就是焚香谷势力范围，魔教弟子孤身进入，危险自不待言。鬼力正沉思的时候，忽然间忽有所感，抬头望天，只见天际一轮孤月穿梭在淡淡的黑云之间，仿佛突然之间也有了几分的妖异。一道暗色红光突然出现在夜空之中，在月华清辉之下掠过天际，向南方一处山头落了下去。鬼力目光盯着那道诡异的红光，双眉渐渐的皱起，片刻后似下了决心，拍了拍肩膀的小灰，随即脚下青光泛起，噬魂闪烁着幽幽的光芒，拖着他和小灰慢慢的升起，陡然间加快速度向那道红光方向追了过去。夜空中不知何时开始，黑云渐渐的多了起来，天际那轮孤月光华也渐渐的暗了，倒似有种南疆地方特有的幽暗妖异之气，在这个夜晚越来越是浓郁。那道神秘的红光飞行了一会儿，在离鬼力藏身的那个山头往南十里处的一座山间落了下来。南疆多山，山上也多草木，只不过这座无名小山的森林之中却有一座荒凉古刹。那道红光就落在了古刹的前头，一阵光芒晃动，现出一个身材枯瘦的老者来。他向四周 张望了几眼，确定无人之后，便走进了古刹。荒山野岭，荒芜古刹，却有人深夜到此，其中自然有不可告人之事。片刻之后，在古刹外的树林阴影之中，诡异的身影缓缓地现了出来。他的目光在这无名的古刹上打量了一番，随即又抬头望了望天，夜空里的黑云更重了，渐渐地遮去了月华。他身影晃动，悄无声息地向古刹掠了过去。这座古刹显然荒废已久，寺内到处是残垣断壁，就连主殿那里从外面看去也是破损无比，到处都是破洞。夜风冷冷的吹来，残破的窗子吱呀吱呀的晃动，滴滴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特别的凄凉，还隐约着有一丝诡异。啵，一声轻微的响声，似有什么人点燃了火折，一点微弱的灯光在大殿里头亮了起来。只是这灯光灰暗，也只能将主殿中的地方照亮一点儿，稍远一些的地方便仍旧笼罩在黑暗之中。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突然一阵莫名诡异的声音突然在大殿中响了起来，这声音如深夜鬼哭，又似毒虫夜行，听了令人心头发麻，难受之极。鬼力隐身在阴暗中，静静地向大殿之中望去。赫然只见，在大殿昏暗的灯光之下，除了刚才见到的那个老者，竟还有两人。一人30多岁的模样，中等身材，还有一人身材颇高，但不知为何，竟然全身上下被一条披风紧紧地包裹着，连头上也没露出一分。那种诡异莫名的声音竟然就是从这个人披风底下发出来的。这声音回荡在幽暗的古刹之中，越发妖异，仿佛恶鬼苏醒一般。鬼力冷冷地望着，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诡异的话语，自然不知其中的含义，但看其他二人的神色便知道会有结果。果然，那神秘人说了一会儿，暂时停了下来。站在他身边一直凝神倾听的中年男子转头对那个老者道：“
族长说道，这一次无功而返，反而让本族折损人手，暴露行藏，都是你们消息不准。兽神大王听说之后，已然大发脾气。”
那中年男子说到兽神二字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低，而那个裹在披风下的高个身影竟也似抖了一下。那老者也皱了皱眉道：“
我们本来约定便是告知兽神大王那颗天地明石所在，据我们所知，那颗奇石的确就在死泽中的天地宝库之中，这却如何怪我们消息不准？”
他看了看那个披风下的神秘人物，嘴边掠过了一丝讥笑之色，道：“
呵呵，只怕是你们自己力不从心吧。”
此言一出，那被披风包裹的神秘人顿时应声而道：“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这一种怪异的声音一叠声的说了出来。隐身在一旁的鬼力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听着声音急促尖锐，显然那神秘人物已经大失愤怒。这神秘人叽叽叽叽的说了好一会儿，剧中翻译的那个中年男子的面色也是渐渐难看。好不容易等他停了下来，中年人迟疑了片刻才说：“
族长说，他们虽然从未到过死亡沼泽，但也知道那里从无人烟，但此次突然多了无数中土的修真高手，自然是你们消息不对。”
那老者一看中年人似乎是说完的样子，不由得一怔。
刚才那神秘人说了许久，这中年人翻译过来的时候却只有这一句，想来是中间那神秘人物多了咒骂恶语，中年人不愿翻译。那老者沉吟片刻，看样子似乎还是不愿意与这神秘人翻脸，随道：
天地宝库这次异宝出世，异兆宏大，震动天下，想来那些中土修真高手也是闻讯而去的，这就非我们能够控制了。
被披风包裹的那个神秘人余怒未息，又是一阵怪声，中年人侧耳倾听，频频点头，随即对老者道：
族长说那颗天地明石对兽神大王十分重要，关系重大，此次无功而返，兽神大王勃然大怒，当场就杀了好几个族人。
那老者听到这里面色凝重，似是心情沉重，但眼中一丝讥讽之色却仍然是忍不住的一闪而过。中间那人继续翻译道：
所以请你们速速打听这颗宝石到底落到了谁的手中，他们好再次前去取来献给兽神大王。
隐在一旁的鬼力突然心中一动，听他们几次提到天地明石这件事物，莫非就是被小灰吞食的那颗奇石？
这时只见那老者沉吟了片刻，然后点头道：好，这件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三日之内我们就给你一个答复。
神秘人哼了一声，叽叽叽叽的说了几句，那中年人向老者点了点头道：
族长答应了，说三日之后还在此处相见。
老者点了点头，还在说些什么，那个神秘人却身子一转，径直的走了出去，根本不再看他们一眼，巨傲无礼之极。那老者脸色一变，看着那神秘人的背影，怒容满面。中年人连忙拉了他一下，连连摇头。老者看了他一眼，这才忍了下来。在那个神秘人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后，那老者忽的呸了一声，骂了一句：
呸，什么东西，一群畜生而已。
中年人陪笑道：
哎呀，师叔，你老别生气，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那老者冷笑道：
哼，我才懒得理他们。
说着转头看了他一眼道：
说起来，孙徒啊，你在那些畜生中生活有三年了吧，学习他们的鸟语，只怕吃了许多的苦头吧。
被叫做孙徒的中年人笑了笑道：
嗨，弟子受师门厚恩，无奈资质浅薄，正苦着无力报答谷主以及诸位师叔厚爱呢，正好有这个机会，弟子哪敢不尽心竭力。
鬼力猛然间听到谷主二字，心中顿时一凛。那师叔却笑了笑，似乎十分嘉许，伸手拍了拍孙徒的肩膀，忽然间又冷笑道：
还好谷主明鉴，知道我向来沉着，所以派我前来与这畜生相会。若是上官策那老家伙来，还不得当场就坏了事儿。
孙徒干笑了一声，但面上的神色有些古怪，嘴里诺诺应声，却似乎也不敢在背后议论那个上官策。一旁的鬼力此刻再无疑问，上官策便是南方焚香谷中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虽然向来不在天下行走，但威名早著。尤其是十年前青云一战，鬼王更施巧计，派周隐假扮上官策，暗算了天音寺的僧人，果然是一举成功，几乎将青云、天音两大派置于死地。当时鬼力还是个名叫张小凡的青云弟子，正在场中，自然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听两个人口口声声的叫着那个神秘人做畜生，刚才那神秘人的身份似也呼之欲出。
只是向来正义凛然的焚香谷一脉，此刻竟然透露出不可思议的邪气。鬼力冷冷地注视着大殿里那两个人，在黑暗里嘴角有冰冷而轻蔑的冷笑。场中那两个人又商量了几句，孙图一口吹灭了大殿的烛火，两人便向外走去，看来是想离开此处。鬼力在暗处皱了皱眉，正沉吟的时候，忽的从古刹外头突然传来一声怪异的嘶吼。古刹中诸人都是吃了一惊，那老者和孙图同时停下脚步。这声音凄厉而愤怒，中间仿佛还带着一丝惊慌，但听着似乎是什么野兽的嚎叫，而非人类的惊呼。只是鬼力略一分辨，顿时听出这声音倒似乎是刚才裹着披风的那个神秘人物发出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与此同时，老者和孙徒也听了出来，顿时脸色大变，同时腾空而起，向寺外奔去。深山野岭，竟然还有人伏击。月光冷冷，仿佛妖异之色更重了。古刹之外，远处一个山丘的背后，一道紫芒在夜色里豁然绽放，冲到半空，随即劈下。远隔在数十丈外，鬼力竟也感觉到那一丝凛冽的煞气。他双目的瞳孔一缩，片刻间已然认出了那是什么法宝。焚香谷那两人如飞而至，但那老者的道行显然比孙徒高了许多，只一会儿的功夫竟将孙徒落下了数丈之远，同时手中已然多了一把暗红的仙剑，往那道紫芒的闪亮处疾飞过去。只是还不等他飞到山丘的背后，只听得一声大吼，带着绝望回荡在这个黑暗的夜色之中。那老者的脸色大变，脚下更急，呼的一声已然飞了过去。鬼力悄无声息地从另一方向也跟了上去，绕到了山丘背后。一股血腥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被劈为两半的披风从半空中缓缓地飘下，暗红的鲜血溅得到处都是。那个现出真身的神秘人物果然是一个鱼头人身的鱼人，但此刻竟被人生生的从头到胯下一刀劈成两半，尸身倒在地上，但凶手却已经不见了人影。那老者惊怒焦急，这凶手在顷刻间出手杀人，随即隐身不见，这份道行当真是非同小可。虽然他心里看这些鱼人极不顺眼，但却知道谷主与这些蛮族实有大事商议，此番竟被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抱起狙击，万一那边追究起来，自己实在是难以交代。这时孙图也赶到了现场，将这一幕血腥的图像看在了眼里，顿时是目瞪口呆。那老者的脸色难看之极，忽的腾身而起，暗红的光芒拖在脚下，飞到半空，举目四望，却只见四下是漆黑一片，茫茫林海哪里找得到凶手的踪影。忽的他大声的喝道：
哪一位高人在此？请出来一见。焚香谷吕顺请教。
这声音远远的传了出去，片刻后，在临海的山间隐隐的有回声传了回来，到处都是吕顺请教，吕顺请教。只是除此之外却是再无声息。吕顺的双眼如要喷出火来，片刻后落下地，对孙图急道：
你收拾一下族长的尸体带回谷中，凶手下手不久，必定还在附近，我挖地三尺也要将此人找出来。
孙图连忙点头说：师叔小心。 话音未落，吕顺已然是腾身而起，没入了那一片树林的黑暗之中。孙土转过身来，看着地下那变成两半的尸首，一股血腥气扑鼻而来，忍不住的露出了厌恶之色，呸了一声。鬼力缓缓的退了回来，在暗处沉吟片刻，又向四周地形上仔细的望了一眼，随即目光落在了自己刚刚出来的那座古刹之上，立刻悄无声息的掠了过去。夜色冷冷，黑云蔽月。虽然不过才一会儿的功夫，但这座古刹之内突然又像是阴沉黑暗了许多，只有偶尔从黑云里探出头来的月光才会照亮了这些许的地方，但片刻后又归于黑暗。鬼力缓缓地走了出来，站在大殿之前的空地之上，一双眼紧盯着大殿。冷风吹来，残破的窗户发出了诡异的吱呀的声音，在黑暗中低低的响着。公子果然厉害，我瞒得过吕顺，却瞒不过你呀。大殿里的黑暗中忽地响起了悠悠的话语，轻轻地飘了出来。